咁中國咧有一個係好出名嘅明星啦嚇，咁啊佢曾經咧就講過啊嚇，佢話咧係喺中國咧做人咧都好艱難啊，做女人咧亦都好唔容易，做一個成功嘅女人咧係更加難嚇。咁做人難，我諗即係大家都好明白啦。喺生活嘅裏面啦，各人咧都會遇到好多嘅唔同嗰個嘅困難啦、壓力啦咁樣。但係做基督徒咧，可能比一啲唔信嘅人咧面對嗰個嘅困難係更加多喎。因為我哋嘅價值觀同呢個世界嘅價值觀係好唔同。喺中國早期嘅宣教士有一個咧係愛爾蘭籍嘅宣教士，佢咧係一個咧係非常出色嘅短跑好手。咁我諗大家都聽過佢嘅名嚇，佢咧就係李愛瑞，係 Eric Liddell。咁佢咧係喺當年咧係1924年咧係代表咧係英國咧係出席呢個奧運嗰個嘅短跑100米。咁對佢嚟講咧，其實咧係穩操勝券嘅嚇，因為咧佢個速度咧係當時咧全世界咧係最快嗰一個嘅。咁大家咧都好期望咧佢係能夠咧係為英國人爭光，攞翻一面金牌。但係喺即係奧運開始之前幾個星期咧，佢個教練咧就收到咧喺呢個奧委會國際奧委會嘅主席一封信。咁咧呢一個咧係奧委主席咧係咧呢個庫帕田爵士咧，佢就決定咧係將整個嘅賽程咧係縮短咗，喺兩個星期裏面你都去完成。咁而且咧1924年7月14日咧，亦都係咧法國大革命嗰個嘅紀念日，就全國咧係放假。咁所以咧有啲賽果咧，即係賽事咧，佢哋就改咗呢、這個100米嘅短跑咧，就改咗喺7月6日，係星期日嚟嘅。對李愛瑞嚟講，佢面對一個抉擇，就係我要去出賽啊，定係我要去五番崇拜咧？可能今日我哋喺21世紀咧，我哋有好多選擇嚇，即係早中午三堂啊，仲有星期六啊，有一啲教會有，星期五都有。可能我哋唔覺得係一件咩嘅一回事啊，因為我哋個環境係好唔同。但係喺江源嚟講咧，對即係李愛瑞嚟講，佢自己個人，佢覺得咧翻崇拜咧係最大嘅事情。喺呢個嘅決定嘅裏邊，佢都面對信仰嘅挑戰。同樣今日我哋喺21世紀，我哋做嘅基督徒，我哋都面對好多唔同信仰嘅挑戰。喺傳說嘅裏面呢，即係象棋呢就起源呢喺中國北周武帝年間。喺宋朝嘅時候呢，象棋呢就嗰個嘅即係玩法呢係經過改良之後呢，就發展得呢係更加呢係完備。去到明朝嘅時候呢，士大夫啊，嗰啲文人咧都覺得咧，哇，象棋咧係一個好高深嘅學問，甚至乎咧係一個藝術嚟。咁亦都喺今日21世紀咧，香港人啦，我哥哥啊，我爸爸啊嗰代咧，佢哋咧就好叻捉象棋嘅，佢哋嘅消閒咧就係象棋嘅。而家咧大家可能咧係都會間中睇到咧係一啲咧係即係係80前嗰啲咧都會玩象棋嘅。咁象棋咧，而家咧亦都咧係咧係可以咧話咧係幫助咧我哋咧思考能力，防止老化添啦。咁喺好多人咧玩象棋嘅時候咧，佢又會睇翻咧，哇！其實我哋嘅人生咧都好似一盤棋咁樣。有啲人咧落得好，行得好嘅時候咧，但有啲人亦都咧係會輸嘅喎。我哋人生嘅呢一局棋啊，究竟係點咧嚇咁？聖經裏面咧，亦都咧提到咧，可以咧有一個小參考俾我哋。捉棋咧，原來咧係有優先嘅次序。聖經嗰度講，人啊，就算啊係賺得全世界啊，賠上自己嘅生命，有啲咩益處咧？失去咗生命，其實就好似咧係失去咗嗰盤棋嗰個嘅將主將，剩低嗰啲咧係車馬炮，都係冇乜大用啊！我哋擁有再多嘅權勢、名譽、金錢，都挽回唔到我哋人生最寶貴嘅生命，就喺基督嘅裏面。世俗嗰個嘅價值觀，今日所推崇就係金錢、名譽、地位，但係生命嘅裏面最重要嘅係咩事呢？而呢啲同我哋生命係有相抵嘅時候，我哋係咪棄居保税呢？我哋有冇呢啲嘅智慧呢？但以理書第1章嗰度係講到猶太人被掳到去巴比倫， 他们是一个以神话语为中心的文化，进入一个是世俗的文化，一个外邦的社会。他们的信仰遇到一些什么挑战呢？而当中这些有对我们有什么的提醒和教导呢？让我们一起来到读第一、第二节。犹大王约押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押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或者我们看一看当时的背景，耶路撒冷第一次被攻的时候发生在约押敬在位的时候。约押敬是约西亚王的仔，约西亚他在米吉多阵亡之后，犹太人就是高立了他的世仔约哈斯做皇帝，但约哈斯在位只是三个月就已经被埃及王是尼哥是废了，而且老到去埃及地死在那里。但是呢，埃及王就高他的二哥是以利亚敬做王，就跟他改了个名字叫约押敬。在主前605年，尼哥他在加基米斯那里被巴比伦的储君尼布甲尼撒来到去击败，尼布甲尼撒是即刻南下去到耶路撒冷，强迫约押敬和他国家里面的军臣来到去屈服，而且在当地到处是搜罗一些很优秀的少年带回去巴比伦。但以利和他三个朋友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来到是被掳到去巴比伦。这里呢就没有讲到是尼布甲尼撒是攻陷这个是耶路撒冷，只是说他将城围困，他没有攻陷耶城。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的父王是突然间是驾崩，他要呢是赶回去京城里面来到去承继这个帝位，所以呢就是未曾是攻陷耶路撒冷。但是他返回即是他自己埃及的时候，他带了很大批巴比伦的时候，他带了很大批的胜利品。在历史里面，尼布甲尼撒王是三次是侵犯过这个耶路撒冷城。第一次是在主前604或者605年，他老祖是以色列人的皇室精英分子，但以利就是当中其中的一批人。第二次的时候是在主前597年或者是596年，他再次是去攻打耶路撒冷，俘虏了约押敬王和一些贵族，以西结亦都在那一次来到被掳到去巴比伦。第三次去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主前587至586年，他捉走了西底家，挖了他的眼，将他的手脚上锁，连同一切精壮的犹太人都掳到去巴比伦，亦都焚烧在这个圣城和耶城。当时整个耶城全部瓦解，只是剩下一批是很贫苦老弱的老人家守住这个死城。在第二节那里讲，主将犹大王约押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交付他手即是说神是藉着巴比伦王的力量来到去审判约押敬，惩罚犹太人他们的叛逆。器皿的几份即是说圣殿的里面他不是拿走所有的，只是一部分。而那里讲到这个示拿地呢，其实是巴比伦那个的古称，这个城呢在古时呢是与神为敌的，即是说呢尼布甲尼撒王他拎走这些东西去到这个地方，这个神的庙呢，他神呢就是巴比伦至高的神马道。尼布甲尼撒是将在耶和华圣殿里拿走的器皿放入这个马道的神庙，来到表示呢，哇，马道呢真是对他很感恩。为什么呢？很多谢他呢，哇，真是保佑他，即是呢巴比伦打趁所向无敌，战无不胜。另外一方面呢，他亦都是将这些器皿摆在自己的神庙的里面，是暗示呢，哇，我的神呢还威过呢是呢这个呢是以色列的神更加厉害。 古時呢，他們雙方交戰的時候呢，贏了那一邊呢，是表示他的神呢，哇，更加威猛，更加有力量。21世紀，我們全球最關注的是經濟發展，但是在這個時代，無論政治、經濟、道德，其實都落在一個失控的狀況裡面。每天我們打開報紙、電視、收音機、上網所聽到的，就好像在馬太福音24章所記載的，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是饑荒、地震等等的事情。為什麼這個世界我們經常問會有這麼多的災難，這麼多人間的慘劇，就好像菲律賓的事件一樣。其實主要的原因就是，這個時代的人是被這個世界來控制著，人遠離神，我們不以神的話語和教導為中心的時候，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國家都是以自己的利益為社會的根基，人人都是向著金錢、名譽、地位來看。今天我們都不可以離開這個世界，不可以離開這個世俗的環境，但我們做基督徒，我們又怎樣面對這個世俗的文化和這個挑戰和衝擊呢？但以理書第一章，我們可以在當中看到一些是很好的教導和一些的原則，也都幫助我們怎樣去面對我們今天所見到、所遇到信仰的挑戰。但以理和他的三個朋友在一個以神為話語的中心，進入到一個外邦世俗的文化裏面，他們是以人為中心，世俗的文化對他們在那裡所遇到信仰的挑戰，他怎樣來到去處理，他怎樣又在這個地方來到去見證神呢？或者我們看一看第一章他們所講的重點。但以理書的重點是，無論發生什麼事，那環境是怎樣，耶和華仍然坐著為王。當時很多猶太人他沒有辦法是了解，為什麼神的百姓是會被掳，神的聖殿是會被毀，甚至乎聖殿裡面的器皿都會被人家是拿走，放在一些外邦假神的廟裡面。聖城被毀、聖殿被毀，是不是表示耶和華是比不上外邦的假神呢？是不是耶和華已經失去了他的力量呢？以致真的呢，他殿裡面自己那些器皿都保不到呢？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是神要用尼布甲尼撒的手來到去懲罰猶太人的叛逆，但同樣神都可以向任何依靠他的子民做出一些是去拯救保護的行動，他更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來到懲罰巴比倫他們那些暴行和不仁。但以理和他三個朋友就是這樣，是去到巴比倫，在那裡生活，在一個外邦的文化、世俗的社會裡面，他們都面對很多不同的挑戰。或者我們一起來到去再讀第三至第七節的經文。王吩咐太監長阿斯比拿，從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貴胄中帶進幾個人來，就是年少沒有殘疾、相貌俊美、通達各樣學問、知識聰明具備，只是在王裏要教他們加勒底的文字言語。王派定將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飲的酒，每日賜他們一份，養他們三年，滿了三年，好叫他們在王面前侍立。他們中間有猶太族的人，但以利、哈拿尼亞、米沙利、阿撒尼亞，太監長給他們起名，稱但以利為伯提沙撒，稱阿拿尼亞為沙德拉，稱米沙利為米撒，稱阿撒尼亞為阿伯尼哥。他們去到巴比倫之後，面對第一個信仰的挑戰，就是人在江湖，身就同化。哪方面的同化呢？首先是思想的同化。 但以利和他的三个朋友虽然是被掳到去巴比伦，但他们去到巴比伦之后呢，有一个大好的机会，就是甄选入宫来到受训练。皇帝而且呢是下令呢，是被掳的事务官的太监长呢阿斯比拿呢，就将呢在以色列那里呢是带入去所有的精英呢来到去挑选。咁其实太监长咧就唔系我哋即系中国人皇宫里边嗰种唔可以结婚生育嘅内侍臣。喺阿泽文里边咧，呢、這个太监长嘅意思系话咧，即系嗰个作王嘅头嘅人，即、就、系、是、一个系皇帝好重用嘅神人嚟。阿斯比拿咧，佢身为咧内侍臣咧嘅职责咧，就系要咧系喺呢一班人嘅里边，点样去挑选一啲咧系精英啊，我哋今日所讲嘅尖子啊。咁咧嚟到咧訓佢做尖子，俾皇帝咧嚟到咧係去用啊！咁咧其實咧即係睇下，即係尼布甲尼撒王咧都幾有胸襟啊！即係推行一啲遊懷遊政策啊，招攬一啲人才嚟到咧係咧即顯示哇我幾有權威啊！即係做皇帝啊！即係咧係啲俘虜都要嚟服侍我啊！咁挑選嗰個條件係啲咩條件咧？咁啊，年少沒有殘疾，相貌俊美嘅人。年少咧，大约系14至18岁之间嘅少年人，佢哋唔单止要身体健全，而且要五官端正、身材斗唔。除咗呢啲系好好外在嘅条件之外咧，仲要咧系有好好嘅资质，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换言之咧，佢哋咧系要精通各样嘅智慧啦，满有知识啦、聪明啦、学问啦。咁咧，即系话咧，呢一班人咧就要咧系咧，即系才智过人啦，吓教咩咧？一教咧，一学咧就即刻识，系好容易咧系吸收呢一啲嘅新知识啊！咁呢班人其实咧，佢本身咧自己咧已经有好好嘅学养同埋知识，但系尼布甲尼撒咧就要喺佢哋嘅思想上嚟到同化佢哋，点样做咧？首先佢哋系要去学加勒底嗰个文字同埋语言。加勒底咧就可以咧系指咧系巴比伦人或者一啲咧系占星家吓，佢哋咧系非常之擅长咧系去睇呢一个嘅天象嘅，研究命理啦同埋占卜啦吓，咁所以咧加勒底咧呢一个咧亦都可以咧嚟到系去描述咧系喺呢一方面嘅专家。加勒底嘅文字言语唔单止系包括呢啲嘅占卜学问，亦都包括咗巴比伦佢嘅文字同埋佢哋国家里边嗰个嘅文化资源。但以利同埋佢三个朋友就系要去学习同埋精通呢啲嘅语言同埋文化，先至可以喺皇宫嘅里边嚟到系做事。思想嘅同化。第二方面，佢哋喺生活嘅方式里边，佢同样系要去同化佢哋。这个训练呢为期是三年，在这段的时间呢，尼布甲尼撒王呢他呢就会呢是给他自己、那个的饮食啊，他吃什么呢，他们呢就给一份是这一班的年轻人啊，王的御用呢当然珍馐乏味啦、不好都不给皇帝吃啦、所以呢能够呢哇你每一天、有一份皇帝的饮食呢是一个特权来的。咁我哋可以睇到，即系呢班年青人咧，系有一个咧系好优厚嘅待遇，好叫咧佢哋嗰啲嘅潜能咧可以咧有好好嘅发展，专心嘅嚟到去学习。对一啲系被掳，你系一个俘虏嘅时候，能够有咁嘅待遇，能够有咁嘅机会嚟到去学习，实在系一个好好嘅机会，系一个出人头地嘅机会，甚至系一个你日后。真是呢走上成功之路的良机，吸不吸引啊？非常之吸引，不单止在思想上的文同化，在生活方式里面同化，亦都在身份上的同化。这班年轻人但以利和他三个朋友一起来到受训，但以利他们的名字呢就是神的审判者。哈拉尼亚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慈悲的，米沙利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睡将神，阿撒利亚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帮助。但是当他们去到巴比伦之后，太监长就帮他们改名了， 在舊約時代呢，名字呢是一個很重要的地位來的，是象徵呢是個生命的歷程的改變。我們看到是例如好像雅各啦、使徒保羅這樣。另一方面呢，當一個人他在異國裏面王宮那裡工作的時候呢，亦都會是去被改名。例如好像約瑟啦、以斯帖啦。太監長將他們的希伯來的名字改成是巴比倫的名字，除了在工作上是方便，其實都是有一個暗示，他們是要徹底的跟他們洗腦，要他們忘記自己的國家，忘記自己的信仰。他們身處在這個環境裏面，好像是一個大好的機會，滿有前途，但是亦都危機四伏。美好的前途夾雜著這些世俗文化那個的衝擊。90年代初期的時候，中國都很開放，當時有一個朋友是邀請我去當地一個的城市那裡是去開展一些的 project。 那我們去到那個地方的時候覺得哇好好啊，即那時候很中國熱啦，又覺得哇如果在這裡做事又可以有傳福音的機會啊這樣。但當我們即是接觸到當地的朋友的時候呢，就發覺哇他們的處事方法同埋呢價值觀呢同我們呢是好大的距離。雖然有好好的機會，但我們都決定呢是呢放棄。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過一些在你工作、學習、人生的裏面一大好的機會，但可能同你的價值觀同你的信仰都有好多的衝擊的時候、挑戰的時候，不知道大家是會怎樣做呢？但以理他被改為伯提沙撒，即是說保護王的性命。哈拿尼亞他被改做沙特拉，即是說我非常懼怕。米沙利叫做米撒，即是說我沒有任何的價值。阿撒利亞他是叫做阿伯尼哥，即是說尼布的仆人。他們本來的名字是包括神和耶和華的意思，現在他們被改了做巴比倫的文字呢，就是用了巴比倫的偶像。在2004年我是出工場是去即是做即是服侍的時候呢，我都不可以用我自己的名字，因為地方的敏感，我只可以用代號了。咁樣咧就，但我又覺得好開心喎。點解咧？因為呢個代號咧就係即係為神去改啊嘛，咁啊好開心。但係你諗下，如果你喺一個處境裏邊，你係毫無選擇，係咧係去被改咧一個咧係異文化，而且係同你嘅信仰完全咧係相反啲偶像嘅名字嘅含義嘅時候，你嘅感受係點？你明知佢哋係要咁樣去同化你嘅時候，你怎樣是去自處呢？但要你接住還有第二個信仰的挑戰，讓我們一起來讀第八至到十三節。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的酒沾污自己，所以求太監長容他不沾污自己。神子但以利在太監長眼前蒙恩惠，受憐憫。太監長對但以利說：我懼怕我王，他已經派定你們的飲食，倘若他見你們的面貌比你們同歲的少年人肌瘦，怎麼好呢？這樣你們就使我的頭在王那裡難保。但以利對太監長所派管理人哈拿尼亞、米沙利、阿撒利亞的辦委說：求你赐赐仆人們十天，給我們素菜吃、白水喝，然後看看我們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他們面對第二個的挑戰，就是生活那個的考驗。但以利他們沒有拒絕接受巴比倫任職的邀請，因為當時服侍一些其他異國的君王都有些先例可提，例如約瑟他在埃及裏面來到去服侍，尼希米他服侍阿撒薛達王， 以斯拉他服侍是亚达西王，以斯帖亦都做亚哈除老王的皇后。在当时犹太人他们散居在异族的地方的时候，他们是有必要是去跟当权的政府来合作，以至是可以和平共处安全度日。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作者呢即都没有对他们四个人呢是有任何的贬义，不过有所为和在有不所为的原则的里面，他们怎样处理这个严峻的考验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尼布加尼撒他的政策就志在是同化那些俘虏的人，叫他们完全忘记自己的文化和信仰，融入巴比伦这个社会和对他的效忠。他们在真理上的挑战，在忠贞上的挑战，是一点都不容易。面对王赐给你的饮食非常之好，很多人都很渴想，但是但以理他就是决定他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他虽然没有能力去抗衡当时的文化，但是他决定不用自己的信仰来迁就。他知道他会分辨什么东西是可以接受，什么东西是一个属神的人不可以接受。立志直译的意思就是放在心里面，不放在心里面即是不介意啦，我们是不是？但以你对于是沾污自己的事和东西是非常的敏感，他决心不给这些事情是发生。对希伯来人来讲，心是掌管人的思想和意志的器官，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沾污自己。沾污即是说是污染，成为污秽不洁净。为什么食皇帝的膳和酒是会是不洁净？有几个的理由。第一，皇宫的饮食物是必须是先是祭过偶像，然后是先给人吃的，所以他就不想是吃过这些祭偶像的食物，他不觉得即是需要吃的时候，对他来说是好像跟偶像相交的。第二方面，王的饮食呢对很多以色列来说是认为是不洁之物，例如猪肉、马肉，如果吃的时候呢就好像干犯了摩西那个律法，所以呢即他们就立志是不吃。第三，食王的食物呢和酒呢就代表好像跟这个皇帝呢有些联合结盟咁样，所以对佢嚟讲呢亦都系一个系挑战，佢亦都决定唔食。但以理同埋佢一班即系朋友呢，佢哋呢系决定呢唔食。另外嘅理由呢就系即系觉得呢，如果我哋食嘅时候呢，对佢嘅同胞呢系一个绊脚石，因为佢哋都好挣扎，佢哋都唔明白，佢希望同自己嘅同胞认同，亦都唔愿意接受一啲特别嘅后代，所以佢哋决定宁愿饮水食素菜。对犹太人嚟讲，信仰同埋生活习惯系分唔开嘅。但以你佢嘅界线系喺外边嘅情况，佢有好多系自己控制唔到，冇得选择嘅，佢去接受。但是如果影响他的信仰，影响他跟神的关系的，他就有他自己的界线。当时旧约这些的礼仪对我们今天来讲可能已经是很不同的意思。我们今天什么都吃，没有这个的界限，全感恩的心就去领受。但是我们在这里对我们的原则来说是怎样呢？今天我们去看到神给我们的教导，耶稣说如果你见到一个妇人，你就起了个淫念，你就已经犯了，即是跟旧约是很不同。但我们是去清楚今天我们不是在乎在饮食里面，而是圣经给我们新约里面给我们的教导，在一个恩典的时代里面，我们怎样是去 衡量同埋咧係去分辨有咩我哋可以做，有咩我哋唔可以做。喺今日可能我哋面對嘅係好多倫理嗰個嘅挑戰，性嘅開放，我哋係咪隨波逐流咧？有好多地方一夫多妻制，我哋係咪亦都係可以咁咧？婚外情、婚前性行為呢啲，我哋係咪亦都即係有冇我哋嘅底線咧？我哋有冇點樣嚟到去持守？有咩嘢我哋嘅界線係影響我哋嘅生命，我哋屬靈嘅生命，影響我哋同神嗰個嘅關係？我哋自己有冇呢啲嘅界線咧？生活上嘅挑戰，第三點係困難上邊。但以你去求太監長俾佢只係食素菜同埋飲水嚟到代替王嗰個嘅飲食同埋酒。太監長雖然係好恩待但以你，但係佢亦都好怕失職，被王咧係懲罰。佢唔可以有啲咩好實際嘅支援俾佢。於是乎咧，即係咧就但以你就轉向咧係嗰個咧係佢嘅監護人咧呢個委辦咧嚟到求助啊。佢就同佢講啦，啊，求你幫下我哋啦嚇咁樣。咁可能咧即係委辦嘅職位咧低啲啦嚇，咁咧就即係。那個即係危險性亦都細啲啦嚇咁，咁所以咧今次咧即係但以理咧就同佢有啲咧係即係協議啊，咁佢話咧即係嗱，雖然咧我咧就係即係好想咧係咧即係食咧呢啲嘅素菜，唔食皇帝嘅飲食嚇，因為咧呢啲係拜個偶像，但係咧你試下十日啦嚇，俾十日嘅時間嚇，就係呢一個咧俾佢一個咧係好好嘅時間俾個辦委咧，你都可以做觀察同埋考慮。十日亦都唔係一個好長嘅日子，如果真係唔得嘅時候呢亦都可以補救。十日之後做一個評估呢，睇下佢哋嘅面貌同嗰啲呢係呢食黃鱔嘅少年人呢嚟到大家對比一下，究竟係咪差啲呢？係咪真係呢皮黃骨瘦啲呢咁樣。亦都俾呢個呢係委辦呢係有一個保障同埋交代，叫佢可以放心嚟到俾佢哋試一試。十日之後呢亦都咧任由咧呢個委辦嚟到咧係做呢個評估做決定，亦都表示佢對佢嗰個嘅權柄同埋咧係尊重，亦都安撫佢嘅心。但以理佢哋相信摩西嗰個嘅教導，我哋活著嘅係靠神嗰個嘅話語蓋於一切，佢哋寧願去持守神嗰個嘅教導，而唔願意為了求全來到委曲自己的信仰立場。他們對神的信心和忠貞堅持，對我們今天信仰的生活面對的挑戰，有沒有一些鼓勵幫助和提醒？他們這樣做之後有什麼結果呢？或者我們又一起讀一讀14至21節。委辦便允准他們這件事，試看他們十天。過了十天，見他們的面貌比用黃鱔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於是委辦撤去派他們用的膳、飲的酒，給他們素菜吃。這四個少年人，神在各樣文字學問上賜給他們聰明知識，但以你又明白各樣的意象和夢兆。尼布加尼撒王預定帶進少年人來的日期滿了，太監長就把他們帶到王面前，王與他們談論，叫少年人中無一人能比但以利、哈拿尼亞、米沙尼、亞撒尼亞，所以留他們在王面前侍立。王考問他們一切事，就見他們的智慧聰明比通覺的術士和用法術的勝過十倍。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為主。我們看到當他們真的尊重神、遵行神的旨意教導的時候，真的有很奇妙的結果。他們的健康出眾，委辦真係聽到佢哋揾準佢哋咧，試下十日啦。十日之後，哇！見到佢哋咧係比其他嘅少年人食黃食嗰啲人咧係更加咧係咧肥白，更加咧係咧即係好。所以咧佢哋咧就通過咗呢一個嘅考驗。 呢啲嘅问题，好多时候我哋觉得哇，我哋有冇咁好彩啊？咁样深信，当我哋去遵行神嗰个嘅教导嘅时候，神系会负责任。记得我出工场嘅时候，去到一个教会嘅里边嘅团契分享嘅时候，有一个姊妹佢就问我一个问题。佢话：叶姑娘，你出去咧系服侍神啦，咁样。佢话：你爸爸又离世，你妈妈又中风，咁样，你又点样去进行天职啊？亦都有进行孝道啊，咁样。即系其实对一个要出工场嘅人嚟讲，都系好困难。但系我深信神都系有帮助嘅。我就话系，即系好唔容易，但系我深信神会开路。我好担心我妈妈嘅健康，但系我亦都得到好多弟兄姊妹嘅支持。虽然有工人可以帮助佢，但系星期日工人放假，我哋弟兄姊妹都要系去轮流嚟到照顾妈妈。有一个小组，佢就愿意嚟到系分担我呢一个嘅责任。每一个月有一个星期日，佢哋就去陪我妈妈食饭。可能我哋即系唔知道，我哋去行神嘅路，是不是一定是很顺利，但我们知道当我们真的去行神的话语的时候，神也都给我们有很多即奇妙的安排，不是没有苦难，不是没有挣扎，但在当中我们都经历神很多给我们出人意外那个的平安和带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当他们真的去守神话语的时候，他们是比其他的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更加健康，他们的 身形更加是抖误，没有营养不良，没有皮黄骨瘦，这个是神给他们信心的恩典。背后很多时候我们去行神的路，面对这个世界的冲击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仍然是掌管，神仍然是去带领我们。他们不靠王的善，不靠人间的美食，而是去靠神的教导来到是去面对这一切。因为他们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被掳到去巴比伦，就是因为他们忽略了遵行神的教导，叛逆神。他们经过这一次的试验的时候，他们的监护人可以很放心继续的给他们是饮水、吃白菜、吃素菜。但以理他们的信心也都因为这个的经历大大的是有增加。这个经历也都帮助他们日后面对很多更大更难的挑战。我们又怎样呢？我们属灵的生命又在哪方面怎样去成长呢？我们怎样在我们信仰的挣扎挑战我里面，我们怎样去经历生命的成长呢？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呢、就是、现在、就是、香港都有很多模拟、啊就是、有些环境帮助我们去学习去体验一个新的学习。短宣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呢，还有呢是环境呢给我们去学习去体验信心那个的操练和经历神。因为我们是离开一个我们自己很熟悉很舒服的环境文化生活方式，去到一个是异文化异地的环境里面，而且还要在那里做一些的侍奉、啊、这个的过程呢就给我们很多那个的体验和操练学习。或者我们每一年都会去计划、啊、去哪里旅游，去哪里是休息，但我们都很鼓励你在未来这三年里面去计划一下参与短宣，让我们的眼界不单只是放在这个世界里面，也都放在神所关心一些被遗忘很少人知道的群体里面。他们不单只是健康出众，他们的智慧也都很出众，神的工作没有在他们身上停止。现在但以理他们已经学完了三年之后，在知识上他们是很有表现，他们在各种的文字知识里面都非常之是出色。所有巴比伦人认为尖端的哲理和科学他们都学识了，他们得着了这些聪明智慧知识。 他们可以怎样来到呢，是懂得去掌握去分析当地他们那个的文化他们的知识。神就是这样来到带领他们开他们的眼光，在一个异地的里面他们怎样是去更阔的从一些他们以前是以神为中心的文化，去到一个外邦的文化里面，从他们的文化里面来学习，来到体验，来到认识神，他是掌管万有，他是一切知识聪明的源头。或者我们今天都有很多的资源，但我们有没有在很多这些资源里面是帮助我们更加认识神，还是拦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小组这个分享啊学习的里面呢，有弟兄姊妹呢他都即是讲到，我每一天呢都要上网，如果不上网呢我睡不到。有些人呢也都是每一天我都要去 Facebook 的，如果我不去 Facebook 的话我又好像觉得呢很失落的嘛。所以呢即是日日都要上网又成日都要上 Facebook 呢，哪有时间来到灵修读经呢？我想上这些看这些其实不是一个大问题，但如果这些拦阻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这个是不是我们要去想下去思想一下，还有没有其他一些的事情一些的价值观都是拦阻了我们生命的成长跟神的关系，或者这些都很值得我们深思。但以理他们三个不单止在、健康上出众，知识上 出众，而且是名列前茅。经过三年的训练，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带到去皇帝的面前，尼布甲尼撒王亲自的来到拷问他们、这次的面试呢就要看一下几方面，他们身体的状况，学习的结果、是不是可以很流利的来到呢去讲、这个加勒底的语言啦，对巴比伦的文化啦同埋哲理系咪好熟悉啦，甚至呢系咪呢学有所长啦。结果佢哋嘅谈论见到少年人嘅里面冇一个人呢系能够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阿撒尼亚更加好。所以呢皇帝呢就留佢哋呢几个呢喺宫廷嘅里面嚟到系试啦。见这个字呢、就是证实、发现和证实，表示呢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学问呢实在是 出众名列前茅，所以可以在皇宫里面你都服侍的皇帝。皇帝还发现呢他们呢不单止是出众，而且呢他们的智慧聪明是比全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他们自己人呢胜过十倍。当我们以神为首的时候，神是会负责我们所摆上的那个结果，我们可以很安心的来到是交给神。就好像李爱瑞这样，当他面对究竟出不出赛去跑这个100米还是要回这个崇拜的时候，他对他的经理人说，我最喜欢就是去敬拜我神，去读神的话语，所以他决定他是不去出赛这100米而他回崇拜。大家想一下，他是代表全英国的人来到去出这个赛，他受到多少的压力多少的评语，但是他脚是能够很松容的来到是去敬拜。他的经理人和英国的奥委会呢是很希望为他争取改时间，但很可惜、这个总的即世界奥委会呢他们呢是没有这个安排。结果是怎样呢？结果李爱瑞他是偏了去跑400米，他的专长是跑100米攞紧的，跑400米是他最不擅长的，但他仍然去接受这个赛事。他偏那个跑道呢是第六线，是最不有利的地位，但是 当开跑的时候，他头200米只是用了 22.2 秒。很多人觉得哇，如果你跑200米呢，去尽呢没问题，但你跑400米、哦、后面的200米够不够力啊，有没有流力啊？但是啲人喺个跑道嗰度，只系见到咧，佢嘅手脚好似个旋转咁样咧，一路向上，佢个头一路昂尖咁样嚟到去跑。佢以一个好骄人嘅时间47秒嚟到系攞到呢一个金牌。佢超出第二名嗰个系50米。好多时候我哋唔知道究竟个结果系点？今日同大家分享，好似一啲好德性嘅，哇！啲人咧吓、啊，即系遵行神嘅旨意说话嘅时候好顺利。但我哋心知道嗰、那个结果，神系负责。当我哋愿意摆上去行神嘅路嘅时候，无论胜败得失，神必负责，而且唔系只系今日今时，而系永永远远。愿意我们一起来到是同心的，来到是去学习，在面对这个弯曲半谋的世代里面，我们所遇到信心的挑战，是能够靠着神的说话来到是去经过，祂必负责我们一起，因为祂说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祂都会给过我们。让我们同心的祷告。